果诱惑的暴风吹袭，如果你遇到考验而出脚，如果野心的洪水牵引着你，如果欲望的雷雨互相侵，看我那颗心呼救玛利亚，跟随他你毫不惧怕，看我那颗心呼救
错的时候，面对审判的思想折磨你，
看我那颗心呼求玛利亚，跟随他你毫不惧怕，看我那颗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在今天的讲座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 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加贝尔，为我等起。圣保禄，为我等起。就在3月5号 ,FETW 在三峡的圣母领报堂附设的圣母幼稚园所举办的为期半年的亲职教育课程圆满的结束了。当天总共有17位的家长来参加。这次的课程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休闲活动，是由少义和阿兵来主持的。第二个主题是性教育，是由 Ines 来主持的。因为参加的人数比较多，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分成了三组，由少义和 Steve 带第一组，阿兵和 Ines 带第二组，内人和我就带第三组。家长在讨论的过程中非常的热烈，在我们这一组园长也加入了讨论。很有趣的是，中间我们讨论到有关做家事的问题，其中一位妈妈她说到，家里的家事都是由她来包办的，她的先生则以工作忙碌为由不帮她的忙。最后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他们就去买各种可以自动打扫的电器用品来帮忙做家事，而且也减轻了他很多的负担。因此我们就建议他把他们家所有的电器用品都列出来，让其他的家长能够参考。在当天的讲座，内人与我真的见识到所谓专业级的带领。少义、阿兵和 Ines 的主持让我们惊叹不已。在课程的最后， Steve 也做了很好的总结，并且邀请家长们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园长也很用心地为大家准备了礼物，其中有5位的家长在5次的课程都有来参加，所以他们是全勤。园长也特别送他们一份特别奖。雷神父也非常的用心，还请家长与我们讲师团队留下来用中餐，也和我们谈到了未来的计划。当天大家都非常的开心。下午回家之后，我将情况向 Father Joseph 报告了。 Father Joseph非常高兴地听到这些消息，他要我向我们的讲师团队所有的成员问候，特别是要向领导我们的 Steve 还有 Ines 恭喜他们获得了那么好的成绩，真是要感谢天主。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马尔谷福音的第10章17到27节，也就是2月28日的平日福音，就是那位富少年的故事。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曾经有一位富少年来问耶稣说，善师，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我们怀着虔敬的心阅读这段经文，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那位既是真人又是真天主的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回答的呢？因为这个富少年称呼耶稣为善师，所以在耶稣回答之前，他反问了他一句，他问的也很直白，他说道，你为什么称我为善呢？除了天主以外，没有谁是善的。虽然我们不知道无主是怎么样察觉到，但是他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在生活中要寻找更具内涵的某样东西。 这位年轻人总认为自己可以在受造物中可以找到，也可以控制，也可以在世界上抓住这些东西。因此耶稣首先想要确定这位年轻人是否真正的努力的履行天主的律法，然后耶稣想要更进一步的让他明确的认清势必会在他履行诫命时有自满的情绪，以及富裕虚华的偶像决裂。耶稣说，你还缺少一样，把你一切所有的都变卖了，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对于无主的呼唤，这位富少年，我们只能猜测他应该经历了一场内心的交战之后，他选择离开了。原来耶稣多么的盼望着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门徒，但是终究他还是选择了回到他舒适的家，他的财产和他熟悉的环境。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主耶稣对每一个人的要求是不同的。这位富少年的决定让人有点惋惜，主耶稣有很多的朋友，例如说在伯达尼的纳扎路、马尔大以及玛利亚马达勒纳，他们三个人的家庭就是主耶稣很好的朋友。每当主耶稣经过伯达尼的时候，都会到他们家去做客，因为这家人会热情地款待主耶稣，而且主耶稣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要他们变卖自己所有的家产来跟随他。当然事实上他们非常爱主耶稣。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们三人到了法国去传教。主耶稣对十二位宗徒的要求就非常的明确而又简明了。耶稣说，来跟随我。宗徒们还真的放弃了一切跟随了主耶稣，之后他们成就了大事业。在福音中有一段吸引人的叙述，主耶稣定睛地看他，就喜爱他。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真的很喜欢他。同样的眼神也出现在大司祭的官邸的庭院中。就在伯多禄三次被逐之后，当时主耶稣已被百般的折磨，被带领到其中的一个庭院里，然后他转头看着伯多禄，他们俩眼神相接。伯多禄想要向他行礼，但是他却不能在他面前流下眼泪，因为刚才他才否认了基督。他了解到无主的眼神是如此的和善，那眼神已经使他决定了自己的胜招，他无法抵抗他的权威与吸引力。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位富少年的身上，他真的就这样垂头丧气地走了吗？我比较喜欢另外一个传说，据说这位富少年后来悔改了，而且他就是圣使马尔谷。他在主耶稣在橄榄园被捕的时候，他也在场，他差一点被差役给抓到了，甚至于丢下了他的外衣赤身逃走了。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随同圣伯多禄及圣保禄到处传教，做他们的书记官。马尔谷大约在公元的70年左右完成了第一部的福音，这一部福音完成的时间也就是在圣伯多禄及圣保禄被残酷的处死之后 的几年之间。马古后来成为了亚历山大的第一任主教，最后他也为了他所坚信的信仰而殉道了。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结局啊！而且使这位富少年的故事变得更为曲折而又动人。我喜欢这个故事的结局。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谈一下有关圣施里华及主业团的一系列文章的第四篇《圣施里华的修院生活》。施里华在罗格纽修院当了两年的修僧之后，他决定转学到沙拉高沙的圣卡洛斯大修院。在大修院的生活必须要遵守一个严格的时间表。对于十几岁的施里华来说，搬到卡洛斯修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施里华在修院的大部分的同伴们是来自于一个贫穷的农村背景，并且有一种粗俗的感觉，以及准备要接受最基础的教育。一位当时的修僧公开地表示，大多数的修僧由于对前进的错误观念和不重视个人的卫生，因此对于外表有某种蔑视。施里华曾经回忆道，当时房间里没有洗脸盆，所以为了要从头到脚将自己洗干净，我必须要拿三四个水桶的水，也许因此引起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非议。有一个没有太多时间使用肥皂和水的同学，曾经咄咄逼人地嘲弄他说，你应该要闻起来更像男人。有一天，这位同学满头大汗地用袖子插在施里华的脸上。施里华设法控制自己的愤怒，并回答说，更脏不会使你更像一个男人的。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对于住持圣母的敬礼。从小施里华的父母就教导他要对住持圣母保有极致的敬礼。在沙拉高沙的住持圣母圣殿主教座堂里，可以看到伟大的住持圣母圣龛。施里华开始每天造访圣龛，以敬礼我们的母亲。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一样，由于对西班牙历史的浓厚兴趣，他被圣龛的故事所着迷了。圣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土时代。根据一般的圣传认为，在伯德的儿子圣雅各伯和圣若望兄弟在遵从了五主的命令之后，你们往普天下宣扬福音，就前往了西班牙。在起初，中途圣雅各伯在规划伊比利亚半岛人民方面稍有成就。事实上，依据圣传，在那个时候他就想要放弃了。而且在此时，主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怀抱着圣婴站在埃布尔河的岸边，而且是站在一根小柱子上显现了给他。雅各伯认出他来了，他就是如同福音所记载的，在他圣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复活后，与圣雅各伯及其他的宗徒在他们所居住的楼房一同专务祈祷的圣母玛利亚。我们的母亲带给雅各伯的讯息是，他应该留在当地坚持到底的传教。他确实的做到了。这些野蛮的民族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基督宗教国家。住持圣母大殿现在是西班牙的国家级的圣殿，圣雅各伯也是西班牙的主保圣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修院的考验。 当时有一些修院的修僧们发现施礼华每天都来拜访圣龛，他们开始嘲笑他，说他是玄翼玫瑰。尽管施礼华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要从其他的修僧们中脱颖而出，但是他并不害怕，要把敬礼圣母的习惯活出来。之后他给别人建议说，如果你努力的虔诚被人注意到了，不要害怕。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有时候会是在整个晚上在圣卡洛斯修院的教堂的圣体龛前祈祷。这些长时间的朝拜圣体，无论他多么的小心也无法不被注意到。他的一些同学们开始大声地说，看哪，那个会做梦的人来了。这是一段在旧约圣经中所提到的若瑟。若瑟的兄弟们在将他作为奴隶卖给埃及商人之前，曾经使用过这样的表达方式。然而施礼华面临着一个比他更被一些修院的修身嘲笑和折磨更严重的问题。第一年修院的院长开始对施礼华是否适合从事圣职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可能是基于他与其他的一些修身们所发生的各种个性上的冲突报告有关系，并且尝试说服他放弃成为神父的想法。之后修院院长向罗格纽修院的院长确认施礼华的品格操守获得了极为正向的评价，于是彻底的改变了修院院长对施礼华的看法，而且成为了未来支持施礼华的一位重要的支持者。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施礼华的诱惑。在这一段的期间，他受到了对贞洁的奇怪的诱惑。他总是尝试过着贞洁的美德，他也建议别人这样做，切勿谈论不洁的东西和事情，即使是表示哀叹也不可以。记住，这话题比柏油更黏人，如果不可能改变话题继续下去，就要讲一些有关圣洁的必要和美丽。这项德性让人知道自己灵魂的价值。有一些他不认识的女人，他们企图吸引他的注意，因为他与其他修院的学生一起并肩往返于中座大学。这些女人会在街上等着他出去，显然的是想要引诱他。当他和其他修院的修僧一起经过时，他们会厚颜无耻地盯着他，然后毫不避讳地说出挑衅的言语和手势。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是，这些妇女们说得很清楚，施礼华是他们唯一感兴趣的人。为他而言，他从来没有多看他们一眼，他把自己置于圣母玛利亚的保护之下。从一开始他就通知了修院的长上们，并已经让他们充分的了解到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甚至于传到了他的家乡罗格纽。有一天他的父亲刚好在罗格纽的理发店里，他听说了有人说有些女人在追求他的儿子。老若瑟非常的担心，他立刻去萨拉高沙看望他。他想要劝告他的儿子，他最好成为一个家庭的好父亲，而不是一个不好的神父。但是他一见到了施礼华，他就安心了。他解释说，他不认识那些尝试引诱他的女人，而且 他从来没有给他们任何一点机会。他的父亲清楚看到了，没有什么能够削弱他儿子成为神父，并且活出了这一切所需要的决心。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在结束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母玛利亚，我等希望上智之作为我等起。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主与你相见，照顾你多年，主与你相见，朋友爱你至永远。主与你相见。